六猴年到，家家户户贺新岁，平安喜乐皆福音，盟主厚爱得永生。欢迎收听《生命的四季》2016年新春特辑。
听众朋友，过年好！
哎、
大年初二，我们在这里呢，和听众朋友来拜个年。
哎，拜年，新春快乐！这个年初二在南方有一个习俗，
哎，
就是嫁出去的女儿要回娘家。
是，
所以我不晓得今年有没有四季的家人要回娘家来拜年。
哎，我往年呢，如果是不回娘家的话呢，大年初二就是去我们的卢牧师家拜年。
哦、我们都到这个卢文牧师家拜年去拿红包。
对、嗯、有一年呢我没去，
嗯，
结果我发现老人他就记得，
哎，他会念叨，
对，他会来数算我，
嗯，
你今年年初二去了哪儿，
哎，
这样我他没有说我不来拜年，他说我预备了一个红包给你儿子。
哦，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哈、啊、过年的时候我们去到一些可能儿女不在身边的老人家，
他们很念想的，
拜年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也带给他们一个鼓励安慰，其实是很好的，
是非常温暖的一件事啊。嗯、那我不知道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您啊对于过年来讲是什么样的感受呢？我最近呢就看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发表、
嗯、
他就说过年呢用几个字来形容、
啊、一个字，
唉，然后呢他说唉，又快春节了，春节是啥，紧跟着他就说了、
啊、
一个字累
啊，两个字消费，
三个字大聚会
啊，四个字胡吃海睡，
五个字短信满天飞，
六个字大家拜年贺岁，
七个字鞭炮声震天欲碎，
八个字探亲旅游，哎，纯粹受罪，
你这个爱加多了，
加多了，哎呀，真的。
九个字酗酒深醉伤身又伤胃，
十个字长假放纵后还是回原位，
十一个字春节就是全民折腾运动会，
哎，最麻烦的就是还得长一岁呢。
是啊，这个好像听起来有点灰 啊
但是我觉得这些是一些可能类似像顺口溜一样啊，
对对对，
就是有点就是利用这个过年的
时间，我觉得挺有智慧的、
哎、
发挥一下，
想一想、嗯、
那今年呢我们也请到了四季的家人呢和我们一起来拜年，那么我们四季的同工呢也是非常的有智慧有创意的，现在就一起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新春快乐，刘佳音在这里啊写了一首藏头诗送给我们的四季家人，四面八方共聚一家，季季相约岁岁相伴，佳节同贺良友益友，人间有情主恩与共，心心之火爱不止息，春芽破土恩系时价，蒙福旅途生命四季，福乐平安2016，四季家人新春蒙福。
我是杨天成，在这农历新年猴年到来的时候，我送上七个祝福。2016猴年已来到，我的祝福话语献送到：二祝心智灵性永不老，三祝身体健康活力宝，四祝家庭幸福乐遥遥，五祝敬拜侍奉不缺少，六祝荣神一人见证好，七祝为主发光真光照，祝你新年快乐。
亲爱的主内家人，恭喜恭喜，我是文慧，让文慧在新春期间给您来一段数来宝。乘坐车要安全，手头不能伸窗外，旅途中扒手多，骗子总是笑呵呵，火车站人拥挤，贵重物品轻点齐，访朋友走亲戚，吃饭饮酒护身体，除夕闹春节好，燃放烟花需谨慎，出门玩要礼貌，先和家人商量好，饱口福请注意，食品安全要考虑，要考虑。在这呢恭祝大家呢丙申年快快乐乐健健康康，享受从神而来的恩典，要记住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 所以呢，每一天我们都要过得猴塞嘞。
四季家人，我们给您拜年了，恭喜恭喜，
猴塞嘞。
什么叫猴塞雷？今年是猴年。是广东话。
其实这个是广东话，猴塞雷就是意思非常厉害的意思。只不过呢，因为这个音呢，好字的这个音呢，好犀利，这个第一个字的音呢，跟今年猴年的猴呢，是非常接近，所以就变成猴塞尼，好像今年他们给改了。
哦，就是意思就是说，其实猴年取一个有点有趣的啊。
对，谐音
那
么，而且非常有意思。当然啦、
你好厉害啊啊！
你觉不觉得刚才我们很厉害啊？
很厉害，我们四季团队永远都是最厉害的。
对呀、我呢就是集中了一下我的小宇宙，然后写了一首藏头诗。杨天成呢，哇，送上了多样的祝福。在这里，文慧更厉害，文慧在这里呢，给我们来了个数来宝。
哇，我觉得现在呢，快过年的时候，特别在良友电台，我就发现很多节目呢，主持人不约而同，我相信事先一定没有约好，但是今年特别流行数来宝，
对吗？我记得呢，很多年前呢，和叶老爷我们一起，
对对对，我记得
宝贝银发族的时候呢，我们还有啊耍快板，
耍快板。
那个时候我就跟老爷说，我说老爷，你这个可是个宝啊，将来你退休了，我们没人能再耍这个快板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请强哥把过往这个老爷的录音呢，能够抽出来？哎，我们来回味一下，我觉得那挺有意思的。哎呀，
对呀、老爷呢，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身体上面呢，也还是比较精神啊。前一段时间还微信我问候我，那我想呢，在这边也可以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听众朋友呢，这个心中不用太记挂。
其实呢，我觉得四季家人呢，无论在哪里啊，我觉得真的就像家人一样，彼此的牵挂。那么虽然这三天，哎，我们热热闹闹的过年，但是我们也想到，真的有一些人呢，未必像我们这么方便，但是他们可以在网上，或者可以他们在自己的小小的空间，一样和四季的家人一起的过年。
对，那我记得在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就非常有创意，四季家人一起呢，开了一个联欢会啊，希望呢能够在明年的这个春节的时候呢，我们四季家人也来自己办个活动，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能够大开眼界一下。如果是真的不能够回家过年的朋友呢，我们把接下来的这首歌就送给你。
家家户户来迎接呀，炮竹响连天呐、每一家每一户贴上一副新对联，正月里过新年呐、弟兄姐妹乐意，弟兄穿上工衣袍呀，姐妹披上赞美衣，手连手心连心，齐声欢庆祝恩友。正月里过新年呐、愿万民称颂祝你，同享丰盛上帝赐下全域，灵魂呀得救那喜乐又平安啊。新年啊，亲朋好友真高兴，家家户户来迎接呀、爆竹响连天啊，每一家每一户贴上一副新对联，穿上工衣袍呀，
祝你福杯满溢，满了祝福溢出心香，更是年年有余。凡事呀得胜啊，更靠主力上加力。
大年初一，昨天呢，我们和听众朋友一起呢，就听到了郑子民牧师从远在澳大利亚带来的信息啊，和我们一起分享呢这个福音，你明白吗？
对，你明白吗？那昨天有第一讲，那么今天第二讲呢，其实很重要的，
是
和人有关的。
哎，那我们昨天说呢，你知不知道呢？这个世界上是有神的呢？
哎，创天造地的神。
哎，今天呢，我们就想问问你，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是有人的吗？
啊，你说哪里没有人呢？啊，人就是这个样的。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曾经以前听过一个人解释这个人呐、啊，这个人英文叫 man，M-A-N，
是
啊，那也就是说。这个 man 是 m make a noise、
哦、
也就是说人多的地方呢就吵吵杂杂，
对呀、
啊人呢就是始终有问题，有人的地方就有声音，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那当然罪带给人的影响那更不是只是声音的而已了，
对，
罪带给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所以我刚才想问的问题就是、你知道这个世界是有人的罪吗？那今天呢我们就透过旧约圣经创世纪当中的1章26到27节，以及呢新约圣经罗马书的3章23节呢，和郑子民牧师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信息，让我们能够继续呢了解真正的福音是什么。
四季新春布道会，题目：你明白吗？郑子民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郑子民，在澳大利亚呢向您问候新年快乐，新年蒙恩。愿神的恩典在新的一年与你同在，祝福你更加爱主，生命有更好的成长。那我也要谢谢刘佳音，在新年的时候呢给我机会能够跟你分享福音。那今天呢是第二课，我们先复习一下第一课的内容好不好？第一课呢我们讲到两个重点啊，第一就是到底有没有神，第二呢就是我们所认识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那我们通过罗马书1章19到20节呢，我们知道人呢从内心知道有神，而且呢我们从神的创造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位奇妙伟大的神。这位神不是人手所造的神，而是创造宇宙创造我们人类的神。他是慈爱圣洁公义，有怜悯有恩典，他是和平良善信实的神。那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呢是认识人和人的罪。我们首先问一个问题，那刚才我们讲到这位慈爱圣洁公义有怜悯有恩典和平良善信实的神，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第一点呢是先要认识人的本性，那我们人本来应当是怎么样的呢？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啊，人之初性本善啊。那么一直有争论，到底人之初性本善呢，还是人之初性本恶？圣经告诉我们说啊，神最开始创造人的时候，人是性本善的，人是神按照他的形象造出来的。在创世纪的1章26、27节这样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是创世纪的1章26到27节。那在这里说神是照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样式来造人，那到底什么是神的形象跟样式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一个灵，他不会受物质 空间、时间的限制的。所以呢，这个形象呢，不是指的外表的形象。那我们也不应当造任何的像来代表神。这里的形象跟样式啊，指的是神的性情。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创造我们，是要我们有神那样的性情。刚才我们讲到，我们所认识的神是慈爱的神、圣洁的神，有公义、怜悯、恩典，他是和平的神、良善的神、信实的神。所以呢，我们也应该有神的这样的形象在我们身上。也就是说，当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呢，他把这些美好的特质、性情都送给我们了。所以刚才我们说，神在创造的时候呢，他所创造的人是性本善。为什么说性本善呢？因为神把他自己的性情送给了人类。但是呢，可惜的是，当人类犯罪的时候呢，就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呢，神要拯救我们，恢复神的形象，就是把他的形象再重新的赐给我们。但是那个罪呀，让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缺少了神的形象。人呢，只有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才可以恢复神的形象跟样式。那我们来看看，神到底为什么要造人？那人的生命呢，是有意义的。人不应当糊里糊涂的生活。当人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肉体而活的时候，那就跟一般的动物没有分别了。今天这个世界呢，很多人鼓吹进化论，说人是由猴子变的。那其实呢，这个不单单是一个不合理的推论假设，上一课啊，我们已经讲过了哈。而且呢，这个给人的这个生活哈，带来一个不正确的观念，那么让人呢好像动物一样生活。动物怎么生活呢？就是自私自利，只为了自己，吃饱了就睡，人的生命没有意义。神创造我们人类，是要我们敬畏神，认识神，也让我们人类之间呢彼此关心，彼此帮助。人呢还要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这个世界。所以呢，神创造人类有三个目的，就是人跟神要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们要敬畏神。那人跟人也要有美好的关系，我们要彼此相爱。那么人跟万物，神的创造也要有美好的关系，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按照神的心意来管理这个世界。但是呢，人凭着自己是做不到这些事情的。人只有认识了那位创造者，人的生命才有意义。我给你举个例子哈，那么我们买了一件东西，比如你买了一个手机，你拿回来了，你怎么样用呢？你不懂得用，那你就要看一看那个设计师他是怎么样来设计这个手机的。那当你学会了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啊，原来这个手机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功能。你不懂的时候呢，你就要看一看说明书啊，到底这个手机应当怎么样来用啊。那昨天呢，我家里就买了一个柜子哈，那这柜子呢是拼装起来的。那怎么样才能把它拼装的好像设计师设计那样子呢？他有一本的小册子告诉我呢，哪一块拼哪一块，哪一块拼哪一块。那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哎呀，这么简单我还不会哈，有些步骤呢我就没有看那个说明书，我就自己拼了，结果发现呢，哎呀，拼错了，这个还要重新拆再拼起来。所以呢，人如果不认识神的话也是这样，自以为是，自己觉得哎呀，这么简单的事情我还不会做呢。但是就是这样，当人自以为了不起的时候，生活就一团糟， 生活当中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感谢神，神他爱我们，他愿意我们认识他，并且呢他把救恩赐给我们，把圣经启示给我们。当我们认识了主耶稣，当我们明白了圣经，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生命应当怎么样来生活才更加的有意义。那我们应当敬畏神，活出神为人设计的那个本来的生命，就是要敬畏神，爱神，我们彼此之间彼此相爱，而且呢按照神的心意好好的来管理这个世界。那今天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生活的呢？如果你看看周围的人的话，你发现很多人呢都生活在痛苦当中，有天灾人祸的痛苦，有人际关系的痛苦，你可能去伤害别人，那别人呢也会来伤害你。所以我们问了，既然神创造这么美丽的世界，又把他自己的性情赐给人类，那为什么人类的生活与理想的生活相差如此之大呢？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到第二点呢，就是要认识人的罪。那到底什么是罪呢？按照一般的标准呢，罪就是违反了国家的法律，那你被控诉，在法庭上被判有罪，那你就是一个罪人了，可能呢你会被关到监狱里边，那或者是呢罚款。那另外的罪呢不一定要到法庭上去，但是呢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些道德的标准，如果你违背了这些公认的道德的原则呢，你在别人的眼里边就是一个罪人。比如说你有男女的关系不正常啊，我们叫做通奸，那么这个呢在法律上可能不会受到制裁，但是呢在老百姓的眼里边你们呢就是罪人了。另外呢贪污啊，那么那个贪官他贪了很多的钱，可能呢他在那里逍遥法外，没有人管得了他，但是呢在老百姓眼里他就是一个罪人。这个是社会的一般的标准，但是圣经里边有更高的标准。在罗马书3:23这样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为什么这么讲呢？刚才我们讲了，神创造人的时候呢，是按照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来造我们的。所以呢，人应当活出神的形象，应当在生命里边反映出刚才我们所讲的神所赐给我们的那些美好的性情，包括慈爱、圣洁、公义、有怜悯的心，对别人有恩典，要和平，要良善，要有信实。但是呢，当人犯罪的时候呢，圣经说就亏缺了神的荣耀，也就是缺少了神的形象。换句话说，当神把这些性情赐给我们，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反映不出来这些神的形象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罪人了。那你看一看我们周围的人，那我们人类到底能不能反映出神的形象呢？哈哈，我看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活出来的形象就好像神一样，没有人这样说。那我们不能够反映出神的形象，那么在神的眼里我们就是罪人了。那罪到底是怎么样来的呢？原来呢，在神创造的第一个人叫亚当，后来造了一个女人是夏娃，那么因为他们的犯罪，那么这个罪啊就临到了这个世界。当神创造的时候呢，把一切都造好了，然后呢就造了人类，并且呢把这个人呢放在伊甸园里边，就跟他们说啊，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们可以随意吃。听好了，是随意吃。所以神是很爱他们，给了他们很大的自由。但是有一个命令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这是创世纪第二章16到17节。所以我们看呢，在这里反映出神的慈爱，也反映出神的公义。神的慈爱是把各样树上的果子都给亚当，让他可以随意吃。但是也给他定了规矩，说你不能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亚当呢，就应当听神的话，这样呢，他就遵守了神的命令，又可以活在神的爱里边。但是很可惜啊，亚当夏娃就吃了神吩咐他们不可以吃的果子。那么他们的这个动作，吃这个动作，就是违背了神，就是犯了罪。那当神说，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呢，当亚当夏娃他们吃的时候，那么一方面是犯了罪，那一方面呢，死也临到了人类。所以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罪就进入了世界，死亡也跟着进入了世界。那我们再回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那罪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罪的根源就是违背神，不听神的话。那亚当夏娃犯罪了，那犯罪有什么样的结果呢？那么结果是很严重的。第一，犯罪结果是人与神的关系被破坏了。我们看到当人犯罪以后呢，亚当夏娃就被赶出了伊甸园。那么以后呢，他们也不能够跟神面对面有一个亲密的交往了。那在他们犯罪以后呢，他们开始害怕神，躲避神，所以那个关系就破裂了。那第二个结果呢，就是人跟人的关系也破裂了。那人跟神的关系破裂了，那么人跟人的关系也就会破裂了。这个是人跟神的关系破裂的后果。那我们看呢，当神呢，造夏娃的时候，是从亚当的肋骨拿出一根肋骨造的，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后来呢，亚当呢就称夏娃呢说，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呢，亚当跟夏娃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但是当犯罪以后啊，夫妻的关系被破坏了。那么圣经说呢，那个丈夫啊要管辖那个妻子，总是管着他，控制他。那么那个妻子呢要恋慕那个丈夫，恋慕呢就跟圣经里边说罪要恋慕人一样，他呢要也要用这种恋慕来控制他的丈夫。所以呢，你发现夫妻的关系从彼此相爱的关系变成了彼此控制的关系。那紧接着呢，发生了世界上第一宗的谋杀案，就是呢，当后来亚当夏娃生了孩子哈，那么他生的第一个孩子叫该隐，第二个孩子呢叫亚伯。那么亚伯敬畏神，该隐不敬畏神，他们两个一起献祭，神呢就悦纳亚伯和他的祭，就看不中该隐和他的祭。那么该隐呢就生气了，就把亚伯给杀了。所以你看呢，当人跟神的关系不好的时候，他不敬畏神的时候，那也导致了他就产生了嫉妒，那嫉妒呢就产生了仇恨，仇恨呢就产生了杀人，结果这个哥哥就把弟弟杀了。那罪恶带来的后果，人与神的关系被破坏了，人与人的关系被破坏了。那第三个后果呢，就是人与其他的受造物的关系也被破坏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人犯罪以后呢，地因为人犯罪也受到咒诅，人要汗流满面方得糊口。那开始呢，这个人 只是享受神为人预备的所有的食物，那么人呢只是做管理。但是到现在呢，人要汗流满面，因为呢这个地也受到了咒诅。所以我们看到当人犯罪以后呢，有三个关系被破坏了，就是人跟神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人跟受造物的关系。其实这个三个关系，在上一课呢我们讲到，这三个关系本来是人生活生命的目标目的，也是神创造人的目的。但是呢现在这三样的关系都破坏了，而且呢罪的结局就是死亡。那全世界的人，不管你是高官，你是平民老百姓，不管你很有知识还是没有什么学问，最后大家都面临着一个结局，那就是死亡。亚当犯罪不单破坏了三重的关系，亚当犯罪还给后来的人类呢带来极严重的后果，也就是人类不再去愿意认识神，而且呢在行为上任意的妄为。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人类啊，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原来呢人不认识神是最大的罪，而且呢人不认识神也是导致所有其他罪恶的根源。人不认识神就会任意妄为。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那圣经就举了很多的例子，包括淫乱啊，同性恋啊，嫉妒、诡诈、毒恨、狂傲、自夸、无亲情、不怜悯人。那这些呢都是人类常犯的罪。我觉得呢在这些罪里边哈，有两样的罪我觉得是在这个社会里边影响很大的。一样罪呢就是自私。当人变得越来越自私的时候，人只想着自己的时候，那这个社会呢就会越来越混乱，而且呢人跟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差。那第二件呢就是苦毒。很多人呢受了别人的伤害，结果呢心里就产生了苦毒。那他用这样的苦毒再去对待别人，别人呢又受到他的伤害。你看到没有，这样的罪呢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的。犯罪可能是个人的犯罪，但是呢如果犯罪变成了世界的文化的时候呢，哎呀，这样的罪就不容易去解决了。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说，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今天我们看到犯罪是非常普遍的，很多时候呢变成了社会一种的文化。比如说贪污，以前呢是个别的人贪污，但是如果贪污变成一种文化，所有人都去贪污，不贪污的人反而被人家陷害的时候，哎呀，那怎么样去解决呢？现在呢假冒伪劣商品严重到一个地步，很多人不再相信我们自己国家生产的产品了，跑到外国去买。你知道吗，现在澳大利亚很多人呢就把那个奶粉呢寄回到中国去。为什么呢？他们的孩子不想喝这个中国的生产的奶粉，因为以往出了太多的问题，所以呢他们只愿意用从国外寄回来的这些奶粉，他们觉得这样呢才这个能够放心，这个孩子才能放心，他们宁愿花很多的钱，他们也愿意喝从国外寄回来的奶粉。那我们看这些的罪哈，真的是对人民的生活已经影响了每个人的生活。而且呢这样的罪呢让人跟人之间失去了爱，失去了信任。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刚才我们讲的 就是因为人不认识神。人不认识神的时候呢，只看重物质。当他看重物质的时候呢，他想赚钱，那就不顾人民的死活。我们拿刚才那个奶粉来讲啊，当这个奶粉掺假的时候，那么这些商人他为了赚钱，他不顾这些孩子的健康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的良心已经被埋没了。那你说这些人，哎呀，真的是可恶，真的是该死。但是呢，有些人他觉得自己是好人的时候，也不一定是这样子的。原来呢，人犯罪啊，不单单是行为犯罪，人的行为的犯罪呢，是从心理犯罪开始的。人虽然没有贪污，但是每个人都有贪心。当贪心有了机会的时候呢，就变成了贪污。你看到有一个人坐在某一个位置，他贪污。那你想一想啊，那么如果你坐到他的位置，你会不会贪污呢？心中的恶念在神的眼中都是罪。那如果中国的贪污不解决，就会成为中国不稳定的因素。如果你心中的恶念不解决，可能将来某一天就会爆发出来，你可能会触犯法律，受到审判。就算是没有被捉到，人的罪的结局就是死亡，而且呢，将来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那我们要问了，那么人犯罪到底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靠人自己可不可以呢？有人说教育水平高了，那就可以解决了。但是今天我们看，教育水平高的人，他犯罪的手段呢，可能更高。比如说，在网上犯罪，啊，那么这些人呢，他们的教育水平可能都挺高的，但是呢，他们犯罪呢，比别人更厉害。那么地位高的人，是不是就不会犯罪呢？可能犯罪更厉害。在台湾，以前有个总统叫做陈水扁，他已经做到总统了，他还要去贪污。那么，是不是有了法律，就不会犯罪了呢？你发现呢，法官也会犯罪的。解决罪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信靠主耶稣，求他赦免我们的罪。人只有谦卑接受主耶稣的救恩，才可以得救。那我们做一个结论，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让我们顺服神，听神的话，按照他的心意去管理这个世界。可惜啊，人远离了神，不听神的话，生活在痛苦当中，而且呢，要面对死亡和神公义的审判。那人的出路在哪里呢？下一课我们会讲主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
不想祝你金银财宝常常中彩票，不想祝你好运当头领到大红包，我不相信财神能够使你万事都美好，我不想用祝你新年发财来向你问个好。多少人被金钱控制着，你知道不知道？多少人的金银财宝成为他们的监牢，如此悲哀的生活，你是否真想要得到？有一天你将会发现，金钱并非最重要。这世界的财富与你的灵魂哪一个重要？赚的全世界的财富而失去灵魂好不好？张开眼睛，别把短暂的快乐当着目标，去
千万不要忘掉。我希望你会打开你的心门，让真理在你心里面照耀，心灵的富足和平安，今天永远也买不到，今天永远也买不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邀你同来布道会，
主讲牧师郑子民，
四季新春送大礼，
送大礼。
题目：你明白吗？讲员：郑子民牧师。播出时间：2月8号到10号。生命的四季新春布道会，敬请收听。
我是福建陈姊妹，感谢主的恩典，感谢主的爱，感谢上帝拣选我罪魁成为神的孩子，我真有福。十几年前是因着身体软弱才来到主的面前，接受主做我生命的救主。这么多年来主非常的爱我，我要感谢主奇妙的爱。我是个罪人中的罪魁，上帝能拣选我，我真的感受到了爱。我身体里有根刺，因这根刺我去教堂找上帝。因自己犯罪，身体时常软弱，像保罗一样，我也多次求主挪去身上这根刺。主说他刚强代替我软弱，他的能力就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他的恩典够我用。感谢主，我要悔改，开始服侍在教堂里做卫生擦椅子，星期天弟兄姊妹做得干净，上帝赐福给我怀孕生子，挺着大肚子照样做卫生，孩子健康正常，感谢主。孩子长大了，我去参加唱诗班，圣灵感动我去做主日学事工，几年来一直在讲课在唱歌，就是没有琴声，小孩上课也没有活力，我有负担祷告主，为我预备学习机会，赐我聪明，教我弹琴。感谢主，我现在会弹琴，虽然很简单的弹奏，但是我们有音乐增加了快乐气氛。感谢主，我家想建立查经小组聚会点，就像弟兄姊妹彼此沟通，生命长进，也在祷告准备要开始了。可是我好好的突然颈椎痛，头晕呕吐又挂瓶，弟兄姊妹也来看望我，为我祷告，五天后病完全好了，老公也不反对建立小组，靠主得胜，小组建立了，上帝又为我预备讲道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前年我颈椎错位头晕一段时间，上帝又医治我，女儿身体也经常软弱，主也一直看顾保守医治。初中二年级地理生物会考也考到双 A 的好成绩，是上帝赐给他聪明智慧，感谢主。上帝给我的恩典述说不尽，主爱长阔高深，上帝那么的爱我，给我做工服侍，十几年以来上帝一直保守我们的家庭平平安安，感谢主。
我是罗旺辉，恭喜恭喜，今年是猴年，我恭祝大家呢都像猴子一样。哎，猴子有什么特别呢？ 猴子给人的印象就是活泼聪明动作灵敏，那我祝愿大家呢头脑都是非常灵活，思想也灵活，那要头脑思想灵活呢就必须常常做运动，要好好的学习。当然呢更重要的是圣经说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希望自己有真正的智慧和聪明的话呢，你必须呢敬畏我们的神啊，这是智慧的开端。还有呢，猴子是吃素的动物，它们吃的是叶子啊树上面的果子啊等等。其实呢，我们多吃素，多吃水果，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好的啊。所以呢，今年开始要养成一种习惯，少吃肉，多吃素。祝愿大家猴年快乐，愿神赐福给你。
生命四季的主内家人，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彩云。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彩云有机会啊，断断续续或者是以代班的形式参与在生命的四季直播节目当中，非常的感恩。在新春的时候也盼望能够献上啊，我为四季家人的祷告还有祝愿。祝愿你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祝愿你保守自己在基督的爱里，祝愿你在基督的真道中成长，享受天父爱的拥抱。我也求主扩张你的境界，扩大你的视野，让我们的主内家人不管是在工作方面、见识上、生活领域、心灵健康等等的层面，都能够在新的一年有新的体会、新的恩典、新的能力。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有没有什么样的心愿在神的面前还没有成就，在这新的一年盼望神给你新的看见、新的信心，让你能够在神的面前继续的持守、继续的祷告、继续经历他丰盛的恩典。新年快乐。
弟兄姊妹，新年蒙福，我是陈蒙恩长老，愿神赐福你在新的一年里天天与主同行，每个早晨都能够守晨更、祷告、读经、听敬神，过敬虔的生活，每个晚上都在主面前俯伏敬拜主。愿神赐福你在新的一年里靠着主心灵常常喜乐，凡事祷告信靠神，常常顺服圣灵在你内心的感动，把握机会传扬主的福音，验证主的名。愿神赐福你在新的一年多多给圣灵充满，给神的爱充满，投身在教会的生活里，尽你的一份服侍弟兄姊妹，圣徒彼此相爱。愿神赐福你在新的一年里灵魂体都健康平安，全家蒙福，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来荣耀主。愿神赐福你在新的一年里爱主更多，警醒预备等候主的回来，常常以主为满足，靠主过得胜的生活，把主耶稣爱回来。愿神赐福你和你的一家都成为敬虔的家庭，侍奉神的家庭，蒙神喜悦，使所有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主耶稣和父神。
我们的罗文辉彩云成长老也继续来和我们听众朋友拜大年。
哎，我觉得呢，这次我们真的很难得，除了台长的昨天的问候以外，这次呢，也可以说四季的金牌义工成长老，
是
他一直以来在四季中间和我们分享信息，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喜欢。那么这次呢，他也拨时间呢来和四季家人问候，我觉得真的非常开心。
对呀，罗文辉大哥呢是我们四季的这个新长老，
新长
老就是他其实是新加入在生命四季的当中，但是也是非常愿意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其实包括大强哥，他虽然呢没有用啊这个言语来问候我们听众朋友，但是你要听到所有的制作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强哥和小凡两个人的手。
其实呢，对广播节目来说呢，不单单只是我们只是在麦克前面发发声音，其实最难的还是所谓的后期制作，有很多的配乐，很多的音效，其实会把整个节目的内容呢变得好听丰富的。
不单只是好听丰富，也把他们对于四季家人的那一份心满满的放在里面。所以我们很盼望呢，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呢也能够认识完整的四季团队。那我们刚才听到了郑子明牧师的信息，也听到了陈姊妹啊她的分享见证。我不知道收音机旁边的你对于罪啊这一个字是不是能够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呢？
嗯，
可能在过年的时候你说，哎，怎么生命的四季讲这么敏感的一个话题呢？
有点煞风景啊。
是，但是真的你会发现呢，无论是过年还是平常的日子，无论是你年幼的时候还是年长的时候呢，这个字这样东西和我们其实一直都是息息相关的。
其实呢，郑子明牧师引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那边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其实还有一节经文我自己也想到，罪的工价乃是死，
对，
但是唯有上帝的恩赐在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所以那个恩赐原来是礼物啊。过年我们常常喜欢啊这个
派红包，
派红包送礼，
对。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上帝给世人一个最好的礼物，也就是说解决这个罪的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这个礼物的一个本质是什么？就是永生。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年的中间呢，让我们想到神所给我们的恩典，神所给我们的礼物呢，其实是大过我们所收的这些什么红包啊礼物的。
是，而且呢，我们的红包啊，我们过年收到的一些食物啊，可能都会花光，会吃完。但是呢，上帝所带给我们的这一份的祝福呢，却是一个永恒的祝福，
而且是白白的恩典。这句话很重要，是不需要我们花钱买啊，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恩典是白白的，是重价的恩典。
是啊，可能呢听到今天的这一个信息呢，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福音的概念啊。你会发现昨天呢我们听到第一讲讲到了神的创造，今天第二讲呢讲到了认识人和人的罪。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只是呢在这一个信仰的当中认识了其中的一部分。最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神的救恩呢，其实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啊，我们郑子民牧师呢会继续和我们来分享的。讲回到这个人的罪当中啊，我觉得对于中国人来讲，特别是上一代的人来讲呢，我很想讲一句话，就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呢，就是在法律上面，在你的道德观念上面所认识的那一些不好的罪，那一些需要去被惩罚，甚至于呢要去坐牢啊，要去啊。在当中接受一些的惩罚的这样的一种的罪，其实今天你听得清清楚楚，郑子明牧师讲到的，其实这个罪就是来自于我们人的里面啊，来自于我们的本性当中，所以其实我们是要搞清楚的。
对，其实圣经所讲的罪呢，未必都是这些外在的一些所谓的罪行啊，更重要是强调我们内心的世界，比方贪心、自私、骄傲、嫉妒，这都是隐藏在人的内心世界，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会在乎。
对，
但是你自己清楚的知道，你是不是一个自私的人，你是不是一个骄傲的人，你是不是一个怨恨的人。包括基督徒，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在神面前好好的反思啊。其实千万不要以为，哎呀，那些没信主的才是罪人，我们这些信了耶稣呢，我们就变圣人了。 其实在我们里面呢，都有一些隐而未现的罪。所以福音的好消息是什么？不管大罪小罪，带到耶稣的面前呢，其实
他都会赦免你。那我们知道呢，上帝创造我们人，起初创造我们人的时候呢，是真的照着他的样式来创造的。但是呢，当罪进入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呢，一切就开始改变了。所以如果说你嫉妒过别人，如果说你曾经在心里面呢埋怨过别人，甚至产生了一些苦毒，即便你可能对别人来称赞是你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但是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些经历的话，那么其实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罪性在这些地方就已经显明出来了。
所以呢，这几天的信息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听。如果你听一遍听不明白呢，甚至我也鼓励你在网上可以回听啊，这也是一种方法。那么明天呢是第三天我们的布道会，那明天的信息是更重要。过去我们谈到神是创天造地的神，那么今天我们谈到人的本性，还有认识了人的罪，但是这个罪的问题怎么样解决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和他所为我们成全的救恩。所以这是明天呢郑子明牧师在第三讲里面要和我们分享的内容。
是的，那我们来到呢大年初二的这一个生命的四季即将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也邀请林成牧师在今天呢特别为四季的家人，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来献上一份祝福。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为着四季家人家中的一些长辈啊，我们来向你献上感恩，知道这些啊长辈年长的我们的父母，甚至祖祖辈辈，我们看见在他们的生命中，主啊，都有你自己奇妙的带领。特别我们想到有一些啊家长是过去在啊年轻的时候认识主，以至于一代一代把这个信仰传给自己的儿女，我们特别要为着这些长辈们来向主献上感恩。我们想到过年长辈们可以和儿孙一起团聚的时候，我们恳求主也真正赐下喜乐，赐下安慰在这些长辈人的心中，让他们真的在这样过年和家人和儿女一起团聚的时候，心中得着安慰，心中得着满足。我们向你献上仰望，也祝福他们不单单是有健康的身体，也祝福他们有活泼的灵命。谢谢主，让他们在这新春假期和儿孙相聚的时候，让他们在主面前也蒙受主所赐的恩典和祝福，把喜乐更多的来充满他们。谢谢主，愿主继续的施恩赐福我们四季的家人。我们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你要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全能的上帝